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开始是延续有六周会讲这个上帝的故事这个系列。那今天的使命比较艰巨一点，因为要用40分钟的时间把整本圣经讲一遍。那我想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大家都一起来复习一下整本圣经到底是在讲什么。而且特别是有一些如果对圣经不太熟悉的弟兄姐妹，你如果打开圣经觉得很头痛的话，你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可以看一看圣经其实是很容易明白但是又很深刻的一卷书，而且又是那么的特别。如果你看这个我们的小组事工的这个介绍，他是说 the big story 啊，这个大的伟大的故事。所以当时英文堂在找我问我怎么样翻译这个 big story， 可不可以翻成大故事啊 ，Jonathan？ 这个大故事可不可以啊？可以啊，不可以，你也知道不可以，对不对？当然不可以了。什么是大故事、小故事啊？对不对？Jonathan 怎么样从小长到大，这叫大故事，对不对？但是 the big story 只有一个 big story， 就是什么？上帝的故事。如果讲到全世界当中最伟大的故事，那只有一个，就是关于上帝的故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那个历史 history， 很多时候我们在学习历史的时候，我们通常就说它是历史。但是在西方的观念当中， history 就是 his story， 他的故事。是谁的故事啊？这个他是一个很特别的，是上帝的什么历史，上帝的故事。所以 history is his story。 那整本圣经是神透过他的先知、他的使徒向人类传递的一个信息，但是这个信息不太容易明白。初初读的时候，当你打开圣经，你会觉得是一头雾水。的确，每一个人都可以读圣经，每个人都可以用他的角度去解释圣经，但是不是每一个人的解释都合乎一定的标准。今天当我们经过了这3500年之后，重新再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在2000年前耶稣讲的很多话是很有意思的。当一个撒都该人在马太福音22章跑来试探耶稣，说一个女人如果她嫁了一个丈夫，这个丈夫死了又嫁第二个，一直嫁到第七个，这七个丈夫都死掉，这个女人的命很硬啊。这按照中国人传统观念，那么他说如果复活之后这个女人到底属于哪个男人，哇，这个事情就头大了。但是耶稣就讲了一句话很伟大，他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的人，很多时候我们的观念错了，我们的角度错了，我们的最基本的观念错了，是因为我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所以当我们今天重新回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当怎么样读呢？那就像约翰福音当中第5章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书中有什么？有永生啊，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如果你读圣经，你抓住一个重点，就是整本圣经都是在见证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会发现整本圣经从头到尾都是可以明白的，而且是很容易明白的。所以很多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啊，有些弟兄姐妹来问我，明明诗篇22篇讲得很清楚的是预言这个弥赛亚，明明以赛亚书第7章第9章讲得很清楚的以马内利就是指向这个弥赛亚耶稣，为什么犹太人这么有学问的拉比、这些教授、这些智慧之人，历史上经历了几千年，他们还是不明白吗？就是因为他们什么？不晓得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耶稣曾经在他复活之后，对他的门徒讲了这些话，他说是什么？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的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以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在路加福音24章他说，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从摩西就是律法最早的圣经，一直到先知，讲到的是旧约，差不多整本旧约所有的都指着耶稣自己的话给他们讲解明白。然后到了第44节45节，耶稣又对他们说什么？ 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了他们的心窍，心窍这个词也翻译成心智，保罗常常用心智啊，使他们能明白圣经。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上帝开我们的心智、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那么好，全本圣经的主题是什么呢？很多不同的解经家会有不同的诠释，福音派最基本的一个立论，整本圣经讲一个主题，就是上帝对人类的救赎计划。而这个救赎计划就是通过耶稣基督降世为人，舍命流血牺牲在十字架而完成的，这就是整本圣经的主题。所以你打开每一卷圣经，每一卷书，无论是创世纪还是启示录，无论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还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你都看到一个主题，就是上帝对人类的什么救赎计划是怎么样一步步展开的。而这个展开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线索，就是耶稣他自己怎么样舍命流血牺牲。而在旧约当中，你会看到是上帝怎么样预备，从起初到最后，然后到启示录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救赎计划是怎么样完成的。那么好，我们今天先讲旧约，我们分三部分讲，讲旧约、新约，中间还有一个两约之间。那旧约圣经，旧约的主题是什么？上帝对人的救赎计划，是不是？好，那么旧约当中你会看到，在我们新教徒或者基督徒来说，有多少卷书啊？39卷。新约有几卷？27卷，很容易记，39、27，所以加在一起是什么？66卷书。而这66卷旧约当中39卷书跟犹太人的编法有点不一样，我们把它分成什么？分成托拉律法书，然后是什么？然后是先知书，然后是历史书，然后是什么？智慧书，然后是什么？先知书。在犹太人的方法当中，他们只有24卷书，这24卷被我们拆成39卷。因为什么？立王之上、立王之下一卷书，沙漠上、沙漠下一卷书，在那个历代之上、历代之下一卷书，以斯拉跟尼西米一卷书，这些一卷一卷的书被我们分成2卷。然后呢，我们把历史书跟这个先知书分开，所以我们的次序就是先有律法，然后有历史，然后讲的是什么？智慧，然后是先知。那么好，先讲摩西五经。摩西五经是什么？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跟生命记。它的主题是什么？我刚刚讲的，它的主题是什么？上帝对人的救赎计划嘛，对不对？那么创世纪的主题是什么？上帝创造世界，是不是？不对，当然不对了。上帝创造世界只讲了一节，一章。整本创世纪50章，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只讲一章。然后呢，整本创世纪最中心的一个主题是什么？上帝对人的救赎计划。怎么样救赎法呢？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一章。第二章创造了人，其实第一章已经1章26、27已经有人了，但第二章详细解开。但到第三章，人就开始犯罪了。当人犯罪的时候，上帝的预备了一个救赎计划就开始了，就女人的后裔要伤什么？蛇的头。这个后裔就是指个单数的，在圣经原文是用单数，就女人的后裔，全世界的人都是什么？男人后裔？不是的，是女人的后裔。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是什么？男人的后裔。只有一个人是什么？女人的后裔。是谁啊？耶稣嘛。所以圣经里面讲的很有意思，他说女人的后裔，他没有说男人的后裔。男人的后裔我们都是嘛，对不对？但女人的后裔要生蛇的头，就是指的什么？就是从童女玛利亚怀孕所生、受孕所生的那个耶稣基督要伤蛇的头。蛇是代表什么？魔鬼嘛，要打败那个魔鬼嘛，要把人类就拯救出来。因为什么？起初的时候人类犯罪离开上帝了，所以整个创世纪的主题是什么？上帝对人类的救赎计划要从一个人那里来，谁啊？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是谁啊？是中国人吗？不是。是俄罗斯吗？俄罗斯还没有。是美国人吗？当然不是了，没搞错，美国人才200岁啊，耶稣都2000岁了，对不对？那么耶稣从哪里来？耶稣原来是从以色列来，以色列是一个国家。那么在这个国家开始什么？需要从一个民族开始。这个民族什么？需要有一个族。这个族是什么？需要有一个酋长。而这个酋长是谁呢？叫亚伯拉罕。所以创世纪你看，从第12章以后一直到50章，整整38章都是讲什么？亚伯拉罕家族的历史。他怎么样凭信心离开乌尔这个地方，去到什么？ 去到迦南地，要开始一个国家嘛。所以呢，创世纪讲的后来就变成是亚伯拉罕跟他的儿子以撒，跟他的孙子雅各，跟他的曾孙约瑟的故事。所以整个亚伯拉罕的故事占了整整38章。他们家族因为从一个人一个家要发展成为一个家族，然后才能建立国家，有了国家才有什么可能，耶稣基督要在什么以色列降生嘛，耶稣降生之后才能什么拯救世人嘛，耶稣不能降生他怎么拯救嘛。所以呢，你就会看到整个创世纪的名字虽然是创世纪，其实原文就是什么起初的意思，创世纪的原文原来就是起初，开始人类怎么样开始，宇宙怎么样开始，这个国家怎么开始，这个民族怎么开始，然后神的救赎计划怎么样开始，到了出埃及记，接下来就出埃及记。出埃及记 Exodus 这个词是希腊文来的，就是离开的意思。什么？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已经到了埃及了，他们在埃及为奴很苦，所以他们就向神发咒说，哎呀，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我们要离开，因为太苦了。所以上帝就听到他们的苦情。出埃及记第二章说什么？纪念上帝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什么约呢？就是在创世纪第12章，上帝跟亚伯拉罕约了约，说什么？你的国要成为什么大国，你的子民要像天边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然后什么？我要祝福你。所以亚伯拉罕之约就有3个应许，有人说是7个，总结起来就是3个应许，就是我要给你土地，要建立国家嘛，我要给你子孙，要什么？要有个后裔使万民得救嘛，要有子孙，然后什么？我要祝福你，因为你的子孙要祝福什么？全人类。所以这就是创世纪。创世纪之后到了出埃及的时候，哎，当以色列人开始在埃及为奴很苦的时候，他们就祈求神让他们脱离苦境，所以上帝好，你们要离开，因为什么？要建立国家嘛，所以就必须要离开埃及啊，他们要建立自己的国家。然后接下来就到了什么？到了民数记，建立国家要什么？要百姓嘛，要百姓什么？要数点百姓了嘛。所以民数记是什么？我说错了，是立位记先，对不对？应该是立位记先。建立国家需要什么？法律嘛，没有法律啊，没有法律咱哪有国家？所以立位记整个立位记都是什么？讲法律，有道德性的，有国事性的，有宗教性的，这些法律都要建立起来，所以就有了立位记。然后什么？到了民数记需要什么？数点百姓，因为建立国家一个人不可以的，一个人不可以。亚伯拉罕是一个人开始的嘛，然后加他老婆2个人，加上他儿子3个人，其中另外一个那个庶出的就什么？必须要离开，以实玛利必须离开，所以3个人要开始一个国家，然后就变成什么？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生了12个儿子，生了雅各，对不对？雅各又生了12个儿子，就是什么？成了以色列人的12支派，而这12个支派将来就发展成为什么一个国家？因为他们在埃及为奴，所以他们很苦，所以上帝把他们什么纪念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约，所以让他们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地。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们需要数点百姓了。所以当他们到了民数记的第一章的时候，数点百姓的时候，男丁20岁以上可以打仗的男丁605550人，然后到了民数记的26章，再次数点百姓，因为第一代人在旷野全部死掉，因为他们抱怨神，他们不听从神，所以神把他们灭掉的时候，又兴起年轻的一代。当年轻的一代兴起来的时候，再次数点百姓的时候是603170人。等到这个时候，嘿，加上女人，再加上小孩，加上老人家，差不多什么200万人，200万人可以建立国家了吗？可以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要开始进入迦南地，然后又到了生命记。生命记什么意思啊？重生诫命，拉丁文的意思就是重生诫命，重生什么律法？因为你们正马上要建立国家了，所以呢，你们必须什么？有一个很完整的法律，有很完整的道德规范，有完整的一些制度开始建立的时候，就是什么？生命记。而且到生命记的时候，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就是以色列人历史上最伟大的先知，他们的带领人，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他必须选接班人，当时有2个可以接班的人，一个叫约书亚，一个叫加勒，但是上帝拣选的是谁啊？约书亚。所以当时摩西就交接班，所以就说了一句话，你办事我放心啊，然后就开始进入到约书亚记了，进入约书亚记。然后呢，从约书亚记一直到以斯帖记，就是什么？以斯帖记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历史书。这个历史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就当你去看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以色列人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跟圣经记述的都很吻合，就历史上发生的事情都很吻合，但是有一些事情他没有记，圣经上没有记。在以色列人历史上有些发生的事情圣经没有记，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圣经不是写历史啊，圣经是关于人类什么 救赎的历史，所以跟救赎历史没关系的他会不会记啊？他就不记了，对吧？但是跟人类救赎历史有关的他全部在这本圣经里面，所以就开始了什么，有约书亚记。约书亚记是什么？国家需要土地啊，你建立国家需不需要土地啊？所以上帝说，哎，迦南地那块牛奶跟蜜的地方是属于你们的，今天你们要去把那里的敌人把他坏人 赶走，然后你们在那里建立国家。那么告诉你，1948年以色列人复国了，对不对？流亡了两三千年的以色列人复国了，他们复国的时候跑到联合国去 argue 说，哎，我们要回巴勒斯坦。那全世界的人都反对，怎么可以让你们回去呢？他说，因为什么，这个土地是我们的。他说，你们怎么证明这土地是你们的？哎，圣经记载这个土地是我们的，然后就接受了。西方人就居然接受了。所以你就看到圣经里面他早就这么应许了，你们要建立国家就要有土地，土地在哪里？在迦南地。这就约书亚记，然后就是什么，得到了土地。约书亚记之后就出现了四世纪。四世纪是什么？就当时这个国家没有皇帝的，你知道那个国家的建立是从非常原始的游牧部落慢慢慢慢进化到什么，农耕民族。从游牧部落进入到农耕民族的时候，游牧部落只有酋长，只有酋长，一直到农耕文明才会建立什么，有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出现了一批人叫士师，圣经说士师就是四世纪。而这士师呢，是上帝兴起来他们保护他们建立他们国家的这批人。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呢？就以色列人都很有意思啊，历史上我们一直以为以色列人是一神论的，其实不是。以色列人历史上一直在多神论跟一神论之间徘徊，懂我意思吗？一会儿拜巴利的，一会儿去拜阿什拉，一会儿是拜耶和华亚卫。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他们拜邪神的时候，上帝就兴起他们的敌人腓力斯人打败他们。腓力斯人是谁你知道吧？腓力斯人就是今天巴勒斯坦人的老祖宗，你知道吗？你看他们这个鼻子你就知道不同的，这就是在出土可以考证的，我告诉你，从 DNA 成像都能够发现，我不骗你的，我讲话不从来不乱讲的啊，特别在讲台上，对不对？讲错话回去马上跪下来要悔改的啊。然后呢，腓力斯人就打败他们的时候，什么，他就兴起，他神就兴起他的仆人士师来什么，打败敌人，重新建立国家。而这就是什么，四世纪的主题就是什么，为了这个拯救计划可以完成，需要什么？需要保全这个土地，而且国家需要领袖，这就是四世纪。四世纪之后出现了什么？叫路德记。而路德记就很有意思了。有人说路德记为什么会成为正典？搞了半天，以色列人很早就把路德记放成这个旧约正典的一部分。为什么？就看到明明是什么，婆婆跟媳妇之间的家庭关系，然后又讲到丈夫跟妻子之间谈怎么样开始谈恋爱的啊，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分享。我告诉你，路德记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什么？王的根在哪里啊？因为什么？路德是什么？大卫王的曾祖母啊。路德的老公，第二任老公是谁啊？波阿斯啊。波阿斯生俄贝德，对不对？俄贝德生耶西，对不对？耶西生谁啊？生大卫。大卫是谁的老祖宗啊？是耶稣基督的老祖宗。如果没有这个路德，就没有耶稣啊。所以在整个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你看到有四个女人，其中重要的，差不多我个人认为是最重要的，就是什么，这个路德。而且什么，这个路德还不是犹太人，不是以色列人，是什么，是摩亚人，是外邦人。就今天你在约旦那个地方，就约旦那个地方的人居然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家谱，可见什么，上帝对人类的拯救计划不是单单从犹太人那里，不是单单在犹太人，而是透过犹太人要什么，是万邦万族都成为他的子民，这就是上帝的拯救计划。所以就有了路德记。路德记之后来了什么，撒母耳记上下。撒母耳记上下原来就是一卷书，它的主题就是王权与约。上帝要跟大卫立约，先兴起扫罗王，然后扫罗王犯罪跌倒，然后上帝兴起大卫王。大卫是合乎上帝心意的人，整本旧约圣经你只看到一个人合乎上帝心意，就是谁啊，大卫。所以大卫被兴起来的时候表示什么，国度王权，并且与这个国家是代表了上帝在这个世界上的，所以与国度与权与王权与上帝立约，这么一个标志。然后就进入到列王记。另外大卫老了之后把王位传给他的儿子所罗门。所罗门年轻的时候被上帝很重用，但是到年老的时候出问题了，因为包了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五老一千，包了一千个女人之后，有很多女人是什么，是敬拜邪神的，所以他的心智也偏移，以至于这个国家开始完蛋。所以我告诉你，一个人一个男人，你们记得啊， 如果你们在私生活上不检点，我告诉你一定出大问题，家庭会出问题，你的事业也会出问题。然后圣经里面最让我看到的就是所罗门王，他最有财富，他最有智慧，他也有最多女人，结果他到晚年的时候一塌糊涂，国家分裂，所以他一死，他的儿子跟他将军开始 出问题，然后就出现了什么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在原文就是什么一卷书列王记，列王记里面讲到什么南国跟北国，北国就是以色列，南国是什么犹大，南国跟北国当中，北国出了20个皇帝，其中没有一个是好的，北国，南国出了4个还比较好一点的皇帝，约旦、乌西亚、西西加跟约西亚，这四个皇还稍微好一点。所以什么到公元前722年的时候，以色列人的敌人亚述帝国打进来的时候，先把以色列北国灭掉，然后南国因为他还有几个好的皇帝存留在那里，以至于他的国度可以延长到公元前586年、585年。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就在历史上神在以色列的南国当中兴起4个好的皇，其中有一个叫西西加王。你知道以色列的弥赛亚观念，这个拯救的观念，这个救主的观念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吗？根据旧约学者的研究，非常有可能就是在南国那个时候开始的。而那个时候当上帝兴起一个王叫西西加的时候，很多以色列人觉得我们的盼望就在他的身上，所以在西西加王上你多少可以看到弥赛亚的影子，所以西西加王在一定程度上就预表了将来什么最末世的时候神要兴起他的儿子，他自己的儿子来成为什么以色列人的救主。但是当西西加王失败的时候，很多以色列人就觉得绝望，犹太人就觉得绝望的时候，其实上帝传是一个信息，就是说一个真正的王要来，而真正的救主要来，虽然不是西西加王，但是是西西加王的什么后裔，因为西西王也是大卫王的后裔，所以这条线一直没有断过。然后历代志上下是什么？历代志上下就是列王记上下的补篇，列王记没有记住的东西在历代志有记载了。最后接下来旧约就进到了什么，进到叫圣言、圣录或者叫智慧书。而这智慧书当中有5卷，就是 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跟什么跟雅各。而这5卷书当中它的重点的主题是什么？重点的主题乃是我跳到了中间，还有几卷3卷书没有讲，就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跟什么以斯帖记。这3卷书讲的是什么呢？就有公元前586年以色列人亡国了，亡国之后呢他们被流放到世界各地，主要是在什么，先是巴比伦王国，后来是波斯王国。在波斯王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有机会回归，回归的时候神就兴起一个仆人叫什么以斯拉。以斯拉是人类历史上犹太人历史上第一个文士，第一个拉比，第一个教圣经，可以这样的教圣经，用释经讲道教圣经的一个学者。当他们决定要回归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要做几件事情。第一，他们要重建圣殿，因为什么？信仰的中心要必须建起来。第二，他们要重建圣城，耶路撒冷是他们的国家的中心首都，必须把它重建。第三，其实很重要很重要一点，他们必须重建这个百姓。但是从哪里开始呢？圣殿、圣城、圣名是从什么？神的话语开始建立。所以以斯拉回去之后第一件事情所建立的就是什么？神的话语。他必须好严谨的教导神的律法，所以讲到那么重要，所以教导那么重要，所以神的话语是那么重要，所以从那里开始。然后第二个就到了尼希米记，我曾讲过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是同一卷书的上下册。尼希米回去的时候什么？就在以斯拉的基础上开始建圣墙，把圣城要建起来。然后呢就到了以斯帖记，但是在这个时候波斯王的敌人，就是波斯王手下有一个宰相，他要什么？他是以色列人的敌人，他要把整个犹太人灭绝。而这个时候上帝很奇妙的让以斯帖，就是 Esther 成为了王后，波斯王的王后，神就让什么？让他保全了，拯救了整个以色列人的民族，而以至于上帝的这个拯救的计划可以继续透过什么？以色列人留下来。这就是什么？到了以斯帖记。以斯帖记讲完之后就进入了什么？智慧书。智�慧书分成什么？5卷，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跟雅各。那约伯记是什么？约伯是不是讲历史的？约伯书讲的就是好人为什么受苦。当时 当以色列人历史上经过很多很多事情的时候，以色列人必须长叹的说，为什么我们相信了上帝，但是我们的神却让我们受苦。这就是约伯记的主题引申出来的，说在这个救恩的历史当中，你会看到神的百姓有的时候不是飞黄腾达的，不是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你信靠上帝之后你都会物质的丰富啊，你会经济上很满足，你有权有势有什么造化，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或者什么都有的情况下，你会一无所有。这就是约伯记。所以他问上帝为什么会这样，那诗篇就什么，诗篇就说你要回到上帝面前来。当你面对很多苦难很多挣扎很多的很多的问题的时候，你必须回到上帝面前来，你必须要求问他，你问他到底你的旨意是什么。这就是诗篇。而诗篇的一个重点就是什么，就是到后来在箴言书所启示的敬畏和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是智慧的开端。你有很多问题，你很多疑问，你来到上帝面前求告，你来亲近耶和华的时候，就是诗篇所讲的，当你亲近耶和华的时候，你再去读箴言，你就发现原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当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就看到原来神的旨意是这样，然后就进到了传道书。传道书是什么，就当你明白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类生命啊，人的生命啊，是虚空的虚空，一切的虚空，人是毫无意义的。人生在世这几十年忙忙碌碌，等你儿子大的时候，你已经什么，已经要准备要退休了，等你孙子准备出世的时候，你就准备进棺材了。然后每一代人都是这样，而这个时候上帝就启示你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啊？你只有回到上帝面前来，你重新来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才发现人的生命有那么一点点的意义跟价值。这就是什么，传道书。然后传道书之后就出现了雅各书。雅各书一件很有意思的经文，因为什么，雅各书是讲一个男一个女之间的什么谈恋爱。在这个里面其实有人说这是预表教会跟那个基督之间的这种爱，我不会那么快跳到那头啊，因为这实在是很有争议的一卷书。但是至少在以色列人的文学当中，这卷书的主题是爱，毫无疑问。其实表达了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就是人生在世虽然那么虚空，人生在世虽然那么多苦难，人生在世虽然那么挣扎，但是你的神是一个爱的神，你的主是一个爱你的主。所以人生如果说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意义的话，只有在爱中才能找到。所以在这个世界上真爱很不容易，不要想很多人会爱你，你一生有一个人真的爱你就很不错的了。你好好爱你太太，你好好爱你的丈夫，你好好爱你的儿女，也让你的儿女好好爱你。可能到18岁以后他就不爱你，他爱自己女朋友。接下来就到了先知书。先知书我曾经讲过，先知书实际上是什么，前面的那个历史书的后半部分。那先知书分成大先知跟小先知。大先知呢，不是因为他们比较伟大，不是，是因为他们写的比较长。所以四卷大先知书，以赛亚书、以西结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丹以理书，这是什么大先知书。然后下面有12小先知书。而这这大先知呢，排序基本上按照时间来排的。有以赛亚先，对不对，是公元前680年到700年的时候的事情。然后就是耶利米书，耶利米书被这个那个以赛亚被称为是什么，就圣子的先知。因为什么，你在读以赛亚书，有人甚至把以赛亚当作一本小圣经，因为以赛亚书有66卷，整本圣经什么有66卷。而且以赛亚书的有人分第一 First Isaiah 跟 Second Isaiah， 就是有两个作者所写的，有学术上这么说哦。那么第一部分就是1到39章，就好比什么旧约圣经。第二部分就是40到66章，好像第二部分圣经。而整本以赛亚书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旨，就是什么 ？The Holy One of Israel， 那是以色列的这个圣者。而这个以色列的圣者，其实预言的就是什么？末世要来的那个弥赛亚，就是什么？耶稣基督。所以你读以赛亚书，你会整整看得清清楚楚，上帝是怎么样把他的救赎计划透过以赛亚先知一步步启示出来的。接下来就是耶利米书。耶利米的这个时代，国家已经亡了，国家已经什么开始被掳了。所以耶利米被流亡到什么，流放到埃及去，然后他一天到晚哭，所以得了一个名字叫流泪的先知，叫哭泣的先知。你有没有看到有个牧师一天到晚哭的，一在讲台上就哭的，在 BICF 就是 John Davis， 所以他也叫流泪的牧师，你知道吗？然后接下来就到了什么，以西结书。以西结书被誉为什么，是圣灵的先知。以西结这个先知，因为在整本旧约圣经当中，对圣灵描述最多的就是这个以西结。而他在这个工作当中，你会看到圣灵的手怎么样兴起他的仆人来发出预言。以西结那个时候比耶利米又晚了差不多30年到5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们已经在巴比伦了。 所以当时以西结先知是写在巴比伦得到异象，看到以色列人将会什么复兴，以色列人将会被重新被上帝兴起来，振兴整个以色列的民族，以至于神的救恩要透过以色列人而恩及全世界的人。这就是以西结书，之后就但以理书。但以理书很难很难，一到六章还好，是写历史，因为他们当时被掳巴比伦，当时但以理居然在了巴比伦王亚布查尼加王手上当到了什么宰相。而这个时候一到六章你会看到他的历史怎么样，以色列人他们不屈不挠，因为他们有信仰，他们信靠上帝，所以做亡国奴的时候他们的民族没有亡掉。而在一到六章当中你就看到上帝怎么样使用这个但以理，他得到了预言，然后他讲述了这个预言，然后使这个王对他完全的臣服，以至于到之后七章到十二章就是什么一个比较超越性的末世的预言，就但以理先知说，我不单单看到今天的事情，我不单单替你的王今天讲梦，我还看到末世要发生的事情，在末后的时代神将会使人类的结局会是怎么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解启示录一定要经过但以理书一起拿过来再解。你有没有听过我讲但以理书啊？我有两卷书从来不敢讲的，启示录跟但以理书我是从来不敢碰的，有命令我才碰的，你懂我意思吗？真的是不敢乱讲的。但以理书讲完之后就进入到什么耶利米哀歌。哎，耶利米哀歌是什么？就是耶利米哭泣啊，耶利米把他在上帝面前的祷告。所以很多时候你们家里如果有困难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你心中充满委屈的时候，你看看但以理的哀歌，耶利米的哀歌，你就回到什么上帝面前去，一边哭一边祷告吧，你就知道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以色列人常常流泪，也常常祷告，所以他们在神面前跟神的感情是交恨爱恨交集了。这就进入了小先知书何西阿。何西阿书就是一个爱恨交集的书，讲到何西阿先知被上帝命令去娶一个什么小姐，用我们今天的话娶一个小姐啊，有过过去的一个小姐来什么来做他的妻子，结果做了妻子还不算，他还要去七七中中中中中中中来来回回三次之多，使这个先知是什么心灵彻底破碎，然后是充满了什么悔恨，但是爱始终什么在他的心中占着主导的地位。这就是上帝藉着这卷书来启示犹太人跟上帝之间的这种爱恨交集的关系。上帝一而再再而三的爱这些人，但是这些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背叛神。这就是上帝一次一次给机会，他们一次次的悔改又离开，悔改又离开。这就不是我们吗？这不就是你我吗？这就不是我们今天破碎的生命吗？其实上帝不是在这里也提醒我们说，你也要像我一样的宽容，你也要像我一样的有爱。当你心中真的有爱的时候，你就能够宽容，而你当你心中真的有爱的话，你就能够什么能够征服一切的困难。然后就一直到后来时间的关系，所以这十二卷书我没有办法一直一而再再而三讲了啊。那么到最后旧约的一篇就是什么，就是马拉基书，就是神实在看到这个以色列人没有希望了，他就是透过马拉基圣经，马拉基先知讲的，就是最后来的时候，你们赶快悔改，免得我来的时候什么咒诅满地，免得我来的时候咒诅满地。但是在整个小先知书啊，它的排列我要讲一讲，很有意思的，它是分成三个时期的。第一个时期是亚述帝国的时期，是从何西阿书一直到纳洪书，这是亚述帝国。接下来的两卷书哈巴谷书跟西番雅书是巴比伦时代的先知，最后那个撒加利亚书跟那个哈该书，还有这个马拉基书是什么？是波斯帝国时代的这个书。然后呢，整个旧约就完了。当通常来说，我们说旧约时代的完结到新约开始，中间有四百年，被称为什么？叫沉默时代。而说这个时候上帝没有先知的预言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不是的。如果你仔细看天主教的圣经，你甚至回到希腊文的旧约的版本Septuagint 里面去看，你会发现在这两约之间有十一卷书，有的说是七卷，其实其中有四卷是 attachment。 这十一卷书像马加比前书后书，那个 Book of Baruch， 这些都是什么被称为叫旁经。而这些旁经当中呢，我们不把它列成圣经的正典，是因为它可能中间有一些人为的失误的信息在里面。但是它中间你始终会发现，透过这十一卷书，你还是看到上帝救恩的手一直在这个里面一直下来。而且我曾经在历史上我讲过，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三个制度 有两个彻底毁掉了。在两月的时候，也是君王的制度，因为王国家没有了，哪有王啊？祭司制度也完了，因为什么？圣殿虽然还在，但是整个祭司的体系已经腐败了。但是先知的声音一直慢慢延续下来，一直等到什么？到了新约，到了新约的时候，就出现了什么？出现了我们看到第一卷就是马太福音。你知道旧约跟新约的区别是在哪？旧约是什么？只有基督教，我们说是新约跟旧约圣经，对不对？犹太人不是这么看的。学术上你不可以说这是旧约圣经，你只可以说这是希伯来圣经，因为你一当约，你就什么？你是有信仰背景的。再谈了，这个旧约是什么？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这个基础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新约就是什么？是透过上帝，透过耶稣基督跟全人类什么立约。当然旧约这个约是从一个约衍生出七个约来的，七个，有亚当之约，有挪亚之约，有西乃山之约，有大卫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有这个耶利米的新约。这一条线一直延续，一直到新约的时候，当耶利米说我要与你们重立新约的时候，是预言的，在耶稣来的时候，上帝要透过他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要跟我们全世界的人什么立约。你信靠我的人，你的生命永恒得享天国，这个约。然后就出现了马太、马可、路加跟约翰福音，这四卷书是很有意思的。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什么？福音先到犹太人，马可福音告诉我们，然后再到什么罗马人，然后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福音也到什么希腊人，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福音到世界上所有的人。而这四卷福音书当中，它最早的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是最早的，所以马太跟路加是经过那个马可跟他学习，而我不可以说抄他，但是是有跟他什么，你就会看到这三卷福音书是差不多内容的，因为它根源是一个。那马可福音之前是哪里来的？我这里稍微讲讲旧约圣新约圣经的形成。马可福音之前，这个福音书是什么？有一个叫 Q 的版本 ，Q 的版本今天找不到了，就是来源，有一个来源。然后在 Q 的版本的同时，还有一个 M 版本。M 版本就是什么也找不到了，就是成为马太福音的。因为其实马太在写作马太福音的时候，他同时学习了马可、Q 跟 M。路加福音什么？路加福音除了他学习马可跟 Q， 还学习有一个版本叫 L， 这个版本今天也找不到了。那么这些一直所表下的就是记录下来是什么？就是耶稣的生平，就耶稣在这个世界上33年半，他做了哪些事情？他写了什么？讲了什么话？而这些事情被记录下来之后，就成了一个福音书。而这个福音书到了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其实讲到就是教会的来源是从耶稣基督。然后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就写了什么《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是什么？就是教会诞生的，就变成历史了。你就看到神的计划怎么样，先到犹太人，然后是什么？再到那个罗马人，然后再到什么？全世界每一个人，福音这样一点点，就是因为那个路加使徒行传1章8节什么，要传到地极嘛，那个福音是要传到地极的。然后就到了保罗书信，那个保罗书信，保罗写了13封书信，这13封书信当中分几大块，一部分是称为什么叫教会书信，从罗马书开始，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这些铁撒罗尼加前后书，这些都是被称为什么？是教会书信。在这个里面，就会看到很多教义性的东西，很多教义性的东西。因为当时什么？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教会已经成立了，教会已经成立。那教会成立后，教会怎么管理啊？长老怎么制定啊？长老怎么来案例啊？那个教会里面的制度怎么办呢？如果教会里面发生那个纪律的问题怎么办？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有爱心嘛，我们就聚在一起，连寡妇都有饭吃，每个人都要什么分一羹。但是教会出现乱七八糟的事情时候怎么样？教会需要有纪律啊。那而且特别是有教会它自称很有恩赐，像哥林多教会，但是里面乱七八糟的事情很多，这个时候怎么样去管啊？就产生了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前后书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保罗他直接去管教会里面的事情啊，那弄得保罗自己也很受伤害。哥林多书信有4封，今天留存下来有2封，有前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后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这2封流失的信，我们不把它看成圣经的一部分，但是那2封存在的信，你就看到教会治理里面有很多很多困难，就会看到怎么样在爱心跟纪律当中去平衡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而接下来就到了什么？到了加拉太书。因为当时我告诉你，在早期基督教的时候，曾经有4个很重要的流派存在， 啊，有人说我们必须回到犹太教的传统当中去，有人说不，我们因信称义就好了，有人说我们要超越的支持诺斯底拜，有人说不，我们要纯守这个纯正的信仰，就今天我们说我们今天的正统派，在这四个不同的主流当中一直在寻求平衡发展。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到新约书信当中有很多针对教义性的东西，加拉太书就是最经典的那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其实罗马书的主题不是因信称义，是上帝的义来着，只是倒是加拉太书它的主题是什么，是针对什么这个因信称义。因为什么，有一批犹太人兴起来，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要毁掉新兴的基督教的信仰，他们认为你信了耶稣基督还不够，你要受割礼，你要甚至回到圣殿去敬拜。但是保罗说不可以这样，什么，你就是使徒你也不可以这样。因为什么，我们是因着信，我们是因为什么恩典，经过这个信仰而成为什么神的子民的。然后就到了什么接下来就产生了腓立比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这几卷书又称为叫狱中书信，是保罗在坐牢的时候写的。而这几卷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啊，腓立比书就是说你要喜乐啊，你在喜乐当中不断地看到上帝的旨意向你显现。因为什么，你如果没有喜乐的心，你怎么样知道你是上帝的子民呢？你如果没有喜乐的心，你怎么样可以靠着圣灵而行呢？接下来又到了什么，到了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的主题是什么，哥罗西书的主题就是基督是超越的，超越的主，基督是超越的主。然后那个以弗所书讲的是超越的教会，神的教会是超越的教会。一直到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很多人就以为耶稣马上要来了，所以他们等候耶稣，但是耶稣怎么还没来，所以很多人也灰心丧志，受迫害的时候抵挡不住了。然后保罗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来鼓励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说你们不要灰心丧志，因为神他什么，他一定会来。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是说主会来，帖撒罗尼迦后书是主一定会来。讲完这些之后就到了什么教牧书信。因为在之前的从罗马书一直到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所有的题目都是以教会为那个标志的。罗马书是写给罗马教会的，腓立比书是写给腓立比教会，帖撒罗尼迦书是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除了一卷书加拉太书不是写给一个教会，是写给加拉太省整个省的教会的加拉太书之外，剩下的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腓利门书这四卷书被称为教牧书信。因为这些书都是写给牧师的，写给牧师的。所以当时提摩太已经什么做了牧师了，所以保罗就在教导他，你当怎么样教导牧会，你怎么样教导神的话语，你怎么样选立监督、选立长老执事。提多书也是同样的主题，建造教会、建立领袖，并且什么要鼓励提多要坚守真道，在这个很困难的克里特岛当中要坚守。然后是腓利门书，腓利门书就是讲爱心，讲到爱心怎么样你从奴隶变成一个自由的人，然后再劝这个腓利门他可以接受他的逃跑的奴隶，这样的一个故事。而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到神的这个救赎的计划是透过教会在一点一点的展开的。最后部分就普通书信，其实是最后第二部分了。然后从希伯来书一直到犹大书，这其中的这几卷书信都是被称为普通书信。因为什么，作者不是保罗。希伯来书曾经被认为是保罗所写的，但最近的学者的研究认为非常有可能，好消息对姊妹们，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有可能是个姊妹，所以没有具名，你知道吗？因为在一世纪的时候，在教会姊妹没有什么地位，她必须蒙头的啊。但是希伯来书、雅各书跟彼得前后书，它都是在讲教会的治理当中。第一个是讲教义性的，新约比旧约超越。希伯来书、雅各书讲的就是信心跟行为之间怎么样去平衡的。然后彼得前后书就是我们刚刚在讲的，上周还在讲的，怎么样在受苦的环境当中，在逼迫的环境当中，教会是怎么样去建造的。然后就是约翰一二三，约翰一二三讲什么？就是有爱心，约翰最有爱心了。所以我们中间有些人他起名叫 John 的时候是应该是比较有爱心，但是我看很多叫 John 的都没有什么爱心吧，开玩笑，不可以再乱面 乱传了。犹大书最后就到了犹大书，犹大书是什么？其实就是等候主来吧，就是快万事的结局快要近了，等候主来。然后就过渡到启示文学，就是启示录了。启示录讲的就是主必再来，主必再来。所以这就是新旧约的六十六卷书。我们今天很高兴有可以让这样走一圈，时间稍微紧了一点， 如果我不讲清楚的，请大家回去仔细看圣经，OK？